喂喂，喂喂，能听到吗？好的，上一次的课程是不是到了31门了？张浩又来不了了，所以今天我临时带一下他。上一次是不是31门结束了？袁师兄说31门结束了，该32门了。我们就从32门开始吧。如果大家谁有印象记得上一次的，就告诉一下；如果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就从32门开始。啊，尉迟兄，好久不见了。哎呀，关闭。刚才临时看了一下啊，32门，应该比较好理解，我们尽量快的过一些吧，尽量快的来过一下。第32门，不生不灭。我今天没有上那个什么，没有上那个微信，没有上企业微信，因为他周二有周二的模式吧，周二不是一定需要的话，我就先不上企业微信了。先看这个，32不生不灭，邵东方在吗？邵东方在不在？他不在，我就直接的念了。不在，好的好的，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修多罗摄受不生不灭，又世尊说不生不灭是如来意名，云何世尊为无性故说不生不灭，为是如来意名？”这个佛告大慧：“我说一切法不生不灭，有无品不现。”大慧白佛言：“世尊为说若一切法不生者，则摄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生故。若名字中有法者，唯愿唯说。”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我说如来非无性，也非不生不灭，摄一切法，也不待缘故，不生不灭，也非无意。”就是佛总的回答了这几个，这个很长。不生不灭的这一门很长，这个佛在后面说了也很多。我们先看看啊，先顺一下这个意思，就是咱们刚开始的时候该学的都学了，所以现在大家看看经文还有哪些不明白的。修多罗就是说的是佛经，就是说佛说的法，佛经的这个音译过来的话就叫修多罗。修多罗它的意思表示就是花环或者表示路径。啊，这就是修多罗的意思。花环就是一串儿，给你一穿，就是穿到一串儿了，穿到一串儿，穿成一个花环。路径就是通往什么什么的路径，也就是佛说的法，佛说的法就是这个就修。什么叫摄受？摄受就是说讲的是摄受就是取嘛。摄受，你看这个摄，它就像一个就是爪子在抓一样，爪子它就是取这个。一般我们说的摄受力啊，摄受力啊，那一个是那一个的说法，在楞伽经里面，这个摄受一般就是指取舍的取，就是取舍的取。修多罗摄受不生不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讲的法都指向了不生不灭，你讲的法就讲的法的内容是什么呢？讲法的内容就是不生不灭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从头到尾来翻译一遍啊，大慧就跟佛说了，就是您说的呢，就是您讲的法呀，都指向了不生不灭。您讲的法啊，就是都指向了不生不灭。然后呢，你又说这个不生不灭呢，是如来另外的名字。是如来另外的名字，就是说你讲的法都就只说的是，就是讲来讲去就是不生不灭，你又说不生不灭是如来意名，那么我现在就有问题了，这个不生不灭是什么东西啊？你比如说我们说虚空不生不灭，对不对啊？虚空不生不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虚空你捞不着它，所以你也谈不上它怎么生，你也谈不上它怎么灭，所以说你这个不生不灭是什么意思？你这个不生不灭是不是 它没有。你看，有的东西它就有生灭啊。凡我们眼睛所见，我们的就是鼻子所闻，我们的舌头所尝，我们的思所想等等等等，这些它都是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有增有减的。那么你说不生不灭，就是等于它不存在，它不就不生也不灭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它不存在，是不是它没有无性，就是不存在没有嘛？就是说，那么你说的这个不生不灭，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呢？就是根本就没有才说它不生不灭，还是说的是就是如来另外的名字？他这个大辉的问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这个说的佛法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就佛法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佛法是这个佛法就是没有法，没有法，所以说不生不灭，还是确实有一个佛法，确实有一个觉悟啊？就佛法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到底是觉悟啊还是没个东西觉悟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到底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叫不生不灭，还是确实有一个这个觉悟的这样的一个如来呢？就是说确实是有这样一个觉悟，就是有一个东西可让觉悟，然后觉悟了他就成了如来呢？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说不生不灭他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然后佛呢就大概的回答了一句话，佛就说了，他说的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的意思啊，就是佛就说了，大慧啊，我说一切法不生不灭的意思是，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它是非有非无的，就是它既不是你所想象的有，也不是你所想象的没有。你所想象的有，你想到的最好的就是如来的妙有嘛，就种种种种的功德庄严啊等等的，它既不是这种有，它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说的是这个意，就是不生不灭，一切法都是这样不生不灭。然后大慧就说了，大慧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他觉得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明白啊？他说哎呀，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佛说的是我这个不是有也不是无，但是大慧就觉得一定有一个有，一定有一个无。然后大慧就说了，他说这个他又进一步说了，说这个世尊呐、啊，如果是这个没有，如果是什么都没有的话，就是。如果是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么也没有一个法可得，也没有一个东西可生，也没有一切法可生了。就是如果是一切法不生，则摄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生故。就是如果是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么也没有，也谈不上我们去修道，也谈不上我们去正道了，因为一切法本来也不生嘛，对吧？如果名字有法，就是说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大慧的意思是什么？大慧的意思说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嘛？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修了嘛，因为他一切法本来都不生，我们修能修成什么样呢？我们就不生了。如果确实有的话，那他就应该有这个实意啊，有这个微妙意思。这个微妙意思是什么呢？你就告诉我们吧。就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其实就是大慧又进一步说了，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然后佛就说了，就是好吧，你这个我你仔细的听啊，我给你好好的说。大慧说好的，然后佛就说了，他说这个如来啊，就是这个不生不灭和如来，他们两个是一个就是一体和有不同的名字啊，一体有不同的名，就是不生不灭就是如来，如来就是不生不灭。所以说呢，这个不生不灭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并不是如来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佛告大慧，我说如来非无性也非不生不灭摄一切法，就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如来和不生不灭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说的不生不灭他就掌管了一切，由于不生不灭所以就有了一切法，一切法是从不生不灭这里生出来的，不是这样的，不是不生不灭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有着一个很微，就好像是如来生出来的一切，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也不是不生不灭摄一切法，就是也不是说这个没有因缘，等到有因缘了它就不生不灭了，没有因缘的时候呢它就显示有生有灭，那个因缘尽了它就产生不生不灭了，就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也不是根据因缘变化的不同然后有的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也不是没有意思啊，就是不生不灭也不是没有意思。这个地方是否定了四点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如来和不生不灭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这是这个第一层否定的意思。第二层否定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它并不是一种东西，它能够就是统摄一切，统生了一切，这一切都归它掌管，也不是这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说的是这个并不是说这个 就是说的是，有因缘的时候显示不生不灭，没有因缘的时候显示生和灭，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有时候显示生灭，有时候显示不生灭，它来回变化的，并不是这样的，不生不灭也不是没有意思，这个也不带缘故不生不灭是什么意思啊？也不带缘故不生不灭的意思，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有什么样的因缘条件下他就不生不灭，就是这么说吧，他还是实有的，他并不是实有的，就是不带缘故不生不灭，他不是任何东西能够攀缘攀得上的。你看我们看到的世间万物，它都是有因有果，有各种的关联关系的，对吧？这样的话是有相有，就是色法，这个世界是这种关系的，就是色法啊心法啊，反正我们能够想象的这个有相的这个世界，它都有一个因缘之间的一个联系。而不生不灭，就是它也不是因为就是说的它就是这个跟这些就是生灭法什么的，就是像他们似的有一种互相联系的关系，是不生不灭也不是这样的。这就是说了四层，就是这个四层简单来说就是说不生不灭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然后先说了如来一名的问题。大会我说一生法身如来名号比不生者，一切外道声闻缘觉七住菩萨非其境界，大会比不生即如来一号一名。大会必如因陀罗释迦布兰陀罗如是等住物一一各有多名，也非有多名而有多性，也非没有自性。如是大会，我依娑婆世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这个渔夫希闻各说我名而不解我如来一名。他就是首先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上面说的这个跟不生不灭跟如来他的这个是同啊还是异啊，这个地方他就说了这个名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名它所表示的这个具体的所代表的这个对象，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说一生法身如来名号，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的是就是大会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如来名号还有另外的称呼，有的时候叫它法身，有的时候叫它一生身，就是一生身是如来的名号，法身也是如来的名号，还说这个不生也是如来的名号，就是不生也是如来的名号。就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都理解不了，大家都说如来那就是无相的庄严妙有，必须要达到这种妙有的某种的层次，这才能够叫如来，对吧？就是这样的。他为什么说不生啊？不生怎么也是这个如来的名号呢？为什么说不生也是如来的名号呢？就这个不生这个地方上啊，外道他理解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声闻缘觉和七住地菩萨，他也理解不了。这个外道就不说了，声闻缘觉七住地菩萨，他也理解不了，就是他也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如来又有时候又叫不生啊。实际上啊，这个不生啊，就是如来的另外一个名字。你看看，其实我们仔细看呢，就如来这个名号的话，他来了吗？你就是顾名思义来说，它就像来一样，它没有来，它并无来，但是它就像来了一样，亲身来了一样，它就这个如来。他说的，你看我这个不生就是如来的名儿，不生就是如来的名儿。然后他就举了一个天人的这个例子，你比如说因陀罗、释迦、布兰陀罗这些啊，这些名字听起来的话呢，就是好像是指向了好多东西。实际上啊，这些名字啊，就是说的是他们呢，就是说的并不是说因为有了多种名称而有了多个对象，他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因陀罗、释迦、布兰陀罗就这些东西，你听出来他有好多好多的名字，这些名字啊并不是说他因为他有好多名字所以他就有好多不同的对象，并不是这样的，他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地势天，就是你知道地势天吗？我告诉你，地势天还叫因陀罗，还叫释迦，还叫布兰陀罗呢。 你看他虽然有这么多名字，但是他都是第十天，他都是第十天。所以说他虽然有很多个名字，你知道吧？他都是第十天呢，啊，他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是实现释迦牟尼的这个如来也是这样的。我在娑婆世界啊，有很多很多不计其数的这种名号，哎呀，就是数不尽的名号。就是一般的人他也知道，他都说我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我叫如来，他不知道我还叫不生。他还不知道我叫一声身，他也不知道我叫法身，他都不知道。这一段是这个意思，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修行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讨论啊。大会或有众生知我如来者，有知一切智者，有知佛者，有知救世者，有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者，这么多，就是说的是后面一直到大会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不增不减，此集于世界皆悉知我如水中月不出不入。就是说前面啊，咱们先连贯起来说啊，就是说我这先说如来一名吧，我的一名啊，我有我的别称多得很呢、啊，一声身、法身、不生，这都是我的一名，就说这个不生吧，声闻缘觉七住地菩萨外道，他都不明白这个如来为什么叫不生啊，他就不明白啊、他就不明白这个，其实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第十天，第十天它有好多名字，因陀罗、释迦、布兰陀罗，它名字好多，但是它还是这个第十天呢、啊，第十天还是它并不是有好多好多的第十天，它就一个第十天，它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说我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在娑婆世界的名号很多，一般的人不知道，他只知道我叫如来，他不知道我其他的名号。还有一些众生呢，知道的这个如来的呢，他知道的是什么呀？知道哦，如来的名字有叫什么呀？有叫一切智的，有叫佛的，还有叫救世的，还有叫自觉的，还有叫导师的，还有叫广为导者，还有说的叫一切导者，还有说的叫仙人。那仙人这一类就挺那个的了，那就是说的是，我记着就是《本生经》里面有一段故事，就是说的是佛他在过去世的时候就化为一个仙人。啊，就化为离那个什么，那个忍辱仙人嘛，忍辱仙人，《金刚经》里也有啊，对吧？有知仙人者，还有知的是凡者，凡者就是现清净天儿，大罗金仙儿，大罗金仙儿啊，除了忍辱仙人，还有这个大罗金仙儿，你要不要说说什么？好的。然后呢，有知这个毗牛者，我这个没有注意，后面仔细精解里面可能有翻译，知自在呀、啊，圣者有知真实边，知月，有的就是比喻成月亮，有的比喻成太阳，有的比喻成就是说的是这个主，有的说成是无生，有的说不灭，有的说是空，有的说是如，有的说是就是谛，有的说是实际。有说法性，有说涅槃，有说常，有说平等，有说不二，有说无相，有说解脱。像我们说解脱道，就是我们说这个的多。有说是道，有就是说的是有知道者，就是说的有的人是知道那个道者，那就是说的是如来。还有的说是一生啊，一生就是说无，就是说有这个无量妙用的那个无量妙用都是方便呢，所以叫做一生啊。就是如来有这么多名号，实际上啊，对于如来啊本身来说的话，这些名号对他来说，有再多的名号，对于他本身也不增加一分。你再少名号，你把这名号都拿掉，对如来本身的功德也不减一分。为什么呢？这个世界都知道，这个世界和于世界的，这就是诸大菩萨啊，都知道我是什么呀？我就像水中的月亮一样，就我就像水中的月亮一样，不出不入的啊，不出不入的。 这个水中的月亮的这个不生不入的这个地方，就是就是就是说它的本身的本质是并没有实质自性的，并没有实质自性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并没有实质自性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它谈不上，你就是这些名号再多也谈不上是增了它，这些名号再少也谈不上减了它，就这个意思。应该是说的是不增不减和不出不入，这两个应该是一个意思。不增不减，不出不入。我如水中月，不出不入。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这整个的这三十二门很长，我们现在略说就赶，尽量的赶。三十二门过去了就简单了。这里面啊，大家看这两段里头，我觉得有哪个地方呢就是有意思的呢，就是这个地方，一切声闻，一切外道声闻缘觉七住菩萨非其境界，非其境界 大会彼不生计如来一名。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说一声声法，对，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有掰扯的有点掰扯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声闻缘觉和七住菩萨，这个地方的七住菩萨是怎么这个定义的？就是说在这个楞伽经的这个教理，楞伽经的这个教理上来说的话，我认为它比其他的经好在哪里呢？就是关于十地菩萨这个地方上，关于初地八地啊，关于初地八地，它都是比较强调，尤其是关于八地和八地之前，就是说的是初十地之间，这个初八地菩萨，哎，是一个在楞伽里面是一个，就是说的是比较能够拿出来强调的一个，类似于一个台阶啊，类似于一个台阶，就是说的是这个十地里头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初地之外，还有就是八地啊，所以他说这个地方是七住地的菩萨也不能够了解这个境界，为什么呀？因为八地这个地方上它是习气也除尽了，就是说的是分别我执，这个分别我执、俱生我执都除尽了，不光是分别我执、分别法执除尽了，而且他的俱生我执也除尽了，就是分别我执、俱生我执全部除尽了，就是这个时候的话，他是彻证了无生。彻证了无声，就是八地菩萨的无声，不是说像我们道理上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他已经没有任何就是说我啊，就是个人的那种习气了，没有那种习气能够障碍得了他了，就已经是实证就是没有一个我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八地就开始显妙用了，开始就是妙用无边了。八地这个地方就不动地，妙用无边。他就是这个妙用无边，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真正的彻证无声了。所以不无声，绝不是小乘的偏狭，绝不是那种什么这个也不见，那个也不看，什么什么都不那个的。就是在八地菩萨这里就开始了，就是说的一切的妙用，这个全都是无声，这是他真正的实证无声，这是他真正的实证无声，这是说的是这个七住地就不会啊，七住地他觉得啊不生不生，我可不能生，他偶尔还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还就是他还有这种习气啊，就这么说吧，还有这种习气，他虽然知道这个生生不息就是不生，但是他还有这种习气，哎呀我这个不能生，我那个不能生，你看哎呀我这个又生了，我那个又生了。我要让他不生，就是还有这些，他还没有实，就是到八地的这个实证一点的都没有走做的，还没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个地方把七住地菩萨就拿出来说了，这是我的理解啊，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楞伽里面提过好几次的七就是七地，还有六地，还有八地，就是说的我通过前后的这种的阅读，多次的阅读，这是我的理解，还有包括华严经的那个对于实地的这个描述，就是我这么认为的。声闻缘觉那就更是了，声闻缘觉那就知见上，他认为的那个不生，他认为不生就是涅槃了，他认为的那个不生就是那个断灭的不生，就是什么的，我就是我就再也不来了，再也不来这儿了， 什么都就是所做一半，饭恨已立了，他就是这种的，就是再也不来了这种的啊，这就是涅槃了。你看看他们还比呢，是你这个就是怎么样个去入涅槃呢？我这一辈子来了以后，我就不再来了啊，我这个我需要七反之后我就不再来了，然后我以后再也不可能来了。他还在这儿还有阶位，你想想，所以这些一切都是源于他的这个知见上，他认为的这个不生是实有一个不生之相，实有一个不生之相，他不知道那个生生不息正是不生，不生他正是生生不息，他这一块的话，他知见上都就还那个，所以说他根本就想不到这个如来怎么可能叫不生啊？如来这么妙的法，他跟我们说苦集灭道，然后让我们能够脱离苦海，这么好的法。他为什么会不生啊？天呐，他都理解不了，声闻缘觉理解不了。就这一段，我觉得倒是有这个，初地菩萨，哎，袁师兄啊，你是能上麦吗？你这个是问谁的？是问老师的还是问谁的？初地菩萨见于佛齐，七住菩萨非其境界。这是警，这里警戒的含义是什么？这句话是哪儿来的？前后文儿，你那个什么？前后文儿，你那个，拿出来前后文儿。啊，你说的是七住菩萨非其境界，初地菩萨见于佛齐啊。我知道了，袁师兄，我知道了，是七住菩萨非其境界是楞伽经里刚才咱们上面说过的，初地菩萨见于佛齐。他是啊，他的见于佛齐啊，他的见于佛齐，但是他的行跟见还不能完全的一致，他有的时候还走坐。他虽然他的根本的见这个地方上的话，他不退转了，其实初地就已经是不退了，已经是不动了，已经是不动了。但是他的习气浓得很呐，他习气浓的时候，他根本都不会跟你说见于佛齐了。什么叫见于佛齐啊？所谓的见于佛齐，得是他清醒的时候啊，得是他健康的时候，得是他能开口说话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话，他知道，哎呀，这个没有什么见不见的，一切都不可得。他这些他能说得好好的，那一会儿走错了，不知道是什么样了。他还有一个见于佛齐，明明那多大的尾巴呀，见。从这个，如果是我说的话，就是说从好的方面来说的话，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地方的根本知见上已经变了，根本知见上不再落入两边了。这是从好的地方说的，从积极的地方说的，从不积极的地方，从那个不好的方面来说的，它还有个见在，它这个根本知见跟行没有完全的落实到一致，没有就这么说，没有融化到滚这个血液里骨髓里头跟它完美的融合到一块儿。如果真的融合到一块儿，它就不是见于佛齐了，见于佛齐就多余了。它本来就是个佛，干嘛要见于佛齐呢？所以说它有积极的一面，有从好的一面分析是这么分析的。那是它跟初地以下的比，跟初地以上的比，那见于佛齐这个时候的话，它的光只是见于佛齐，其他方面的那个什么呢？就是走作的很，那个我执法执严重的很。执着严重的很，那个习气，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这就是说初地，还有一个七地和八地的这个，就是初地到七地的这个我执的这个习气，就是说，就是这么说吧，就是那个个人的那种的执着，就是反映出来个人的那个执着，个人的那个法执，个人的那个习气是非常非常浓重的。这个时候浓重呢，就像没长大的小孩一样，没长大的小孩跟一个长大的成人比，他很不成熟。他都捣蛋，就是你想不到的捣蛋的事儿、闯祸的事儿、破坏的事儿都让他干了，这家里大人都头疼啊！别说家里的大人头疼了，外面的大人也头疼。但是外面的大人总是不如他，为什么呢？他的根本知见变了，也就是他是法王家的孩子。只要他根本知见变了，就是有这些的话，他是根本知见不动摇，在这个地方上根本知见不动摇，这些习气慢慢的转化吧。有的转化的快，有的转化的慢，这就是初地到八地之间的这个，或者叫初地到七地的。等到八地以上的就不是了，八地以上的话，就是说的是个人的这些习气什么的，就没有个人的习气了。但是他还有对法的习气，他还有对法的习气。你比如说什么习气啊？无所有，无所得。啊，还有这个，所以八地它开始启用了，从八地开始，那个无量的妙用开始了，就开始了，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高。但是它还有微细的法执，这个微细的法执就不是我们所能够， 描述的了，所以叫做微细，就是还有那么一丝丝的，还有些微的啊，就是八谛、九谛、十谛啊，这个叫好像是《解身密经》里面说过，这个叫什么呀？就是还有，就是还有无名未破的意思。看看这个地方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个问题和疑问吗？就这样说呀，都是方便说，这样说都是方便说。这就是说呢，新中心的师兄，尤其是新中心的师兄，喜欢掰扯这些，喜欢掰扯初地啊、二地啊、三地、十地啊，就是喜欢掰扯这些，老是把新中心的明心见性啊，跟初地联系起来，或者跟八地、十地联系起来。他就是新中心的师兄，他有这个特点，他爱往这个地上去研究它，所以就是就在这儿姑且的说一说。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死的。就是老师经常说明心见性是个标签，从十地菩萨看，八地还没有明心见性呢，它不是一个死的。所以说啊，最后无名未破是指根本无名吗？不是，不是，不是的，你这个教理上不对的，你这个从教理上不对的。这个你说的根本无名，它对应的是什么关系？就是这个无名未破的这个地方上就不谈根本不根本了，它无名就是。破不破？他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么说的，是破一分无名，正一分法身，这是天台宗的说法，这是天台宗的说法，就是破一分无名，正一分法身，这是天台宗是这么说的。而这个我们叫的是什么呀？就是根本的惑去掉了，根本的惑去掉，就是这么说吧。如果是我们要说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初地菩萨这个地方上的，你根本的见解转过来了。你初地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就是没有一个无明可得，没有一个无明可破，无无明也无无明尽。他对这句话是深深的、深深的认同的。虽然是这样，你再给他抛一句别的话，他可能又迷糊了，那是无明的习气。那是无明的习气，这是说的根本无明和无明习气这两个说的，这是两个。你说的那个无明未破的那个是正一分无明破一分法身，那个地方不分根本无明和无明习气的，不是这么分的。这都是教理上的这种的掰扯，实证上实际上啊，跟这个是这么说吧，实证上你就只管一切不理，它自然含有这些蕴次，含有这些次第。就是佛说法，他说的细致，一二三四五六的中间的有什么呀？你路过这个还有什么坑？你路过那个会是什么情况？你到了这儿是什么什么样的？他会说的仔细，为什么呢？因为人各不相同啊，他要把它都说清楚啊。实际上我们就只管不理他，只管不理他的这种情况呢，最好的就是什么呀？压根儿就没有这些，全部的次第都不用的。当然有了，是有这些的。就像是有的人他感冒好了，他这就是一下子好了。有的人感冒好了，第一天好成什么样了，第二天又恢复成什么样了，第三天痊愈到什么程度了，一共痊愈了10天，哪天都给你记得可详细。但是不影响有一天他睡了一觉，不知道咋回事，一睁眼就是好了。还有一个，有的人他经过了10天他就是好了，但是他对自己的次第根本就没有在意，但是他仔细的跟这个经教一对，哎，这就能对得上。还有的人他经过10天痊愈，有的人经过6天就痊愈了，有的人经过2天就痊愈了，这都有啊。所以说你就是实修，你实修的过程中就是佛经啊这些理论都能够对得上，就能够对应得上，佛经上的这些理论都能够对应得上，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些理论就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障碍，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障碍。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可以啊，我认为是可以这样套的。你知道袁师兄啊，在我这儿都是说的简单，能简单来，绝不复杂。你说的是我就是这个可不可以这样套？就像我心和性有什么差别，明心跟见性有啥差别，一律说没差别，就这种的。你知道他的意思的最简单的那一层就可以。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是可以的，可以的。一切贤圣皆以不生法而有差别，是可以这样套，可以的。从咱们这个角度来说，从咱们学论邪的这个角度，我认为是可以这样套的。真实边，我不知道你说的，我们前面应该没有提到真实边。你那个边是什么意思啊？我们 我们佛教学习中没有说过这个真实边，你说的真实边和那个虚假边，这是两边，是这个意思吗？这是落了两边是吗？一边是真实，一边是虚假。真实边是哪儿啊？哪个经文里啊？你说的是，我看看啊，是不是如来意名里面的？啊，真实边，边就是边界嘛，真实边就是真实际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边就是际嘛，边就是说它跟其他的界限，那所以就是真实际的意思，就是真实际嘛。我们经常说实际理地，就是实际，就是实际的心态，实际的状况。实际的样子，就这么说吧，真实的情况，真实边就是真实际，就是真实的情况。一般的时候的话，现在经常称呼叫实际理地。佛法它就是到了就最真实的最真实的情况啊，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虚假。他并不是说真实边有多远，你说有多远我就懵了。真实边就是说实相的意思，实相。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始觉合于本觉，这两个说法是一样的。这两个说法为什么要联系啊？这两个说法为什么要联系呀、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就是说的这个次第的，是说次第的。始觉合于本觉的这个，就是说的你可能说的是最终的果吧，最终的果。你的意思是顿和渐啊，你的意思是顿和渐是一致的。无有边表啊，各自都可以有理解，因为这么多名字啊，我就当时的时候我看看我有没有具体的一个一个解释啊，也不一定都一个一个解释了。我印象里头好像也没有一个一个解释，没有一个一个解释。所以说，你看看咋理解吧。无有边表，就真实那一边儿，真实那一边儿，这行了吧？微微，我们继续学吧。彼处渔夫不能知我堕两边故，然悉恭敬供养于我而不善解之词句，而不善解之词句意趣，不分别明，不解自通，即着种种言说章句于不生不灭作无性想，不知如来名号差别，如因陀罗、释迦、布兰陀罗，不解自通。会归终极于一切法，随说即着。大会彼住痴人作如是言，亦如言说，亦说无益。所以者何？谓亦无身故，言说之外更无余意，唯止言说。大会彼恶烧至，不知言说自性，不知言说生灭，亦不生灭。这个地方是批驳这个渔夫的错误，批驳渔夫的错误。他这个啊，我觉得还这个因陀罗、释迦跟布兰陀罗啊，还是稍微的解释解释，就是说的是这个因陀罗，它是音译过来的，它要是意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主人、皇帝，就是大帝，就是这种的意思，叫做因陀罗。布兰陀罗呢，就是说的帝释天呢，他也曾经化身为人类，他当时为人的时候的人名叫做布兰陀罗。就是当时为人的时候，那个人名叫布兰陀罗，所以现在跟人说这个法，有时候就叫他，哎，布兰陀罗，就像是叫他的人名一样。 叫他的名字一样，就是他的化身为人。还有一个释迦是怎么回事啊？释迦的这个地方上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释迦，他的意思就是能人，能人就是很仁慈的意思啊，很仁慈的意思。这是说的是就是第十天，第十天他也有这个意思啊，就是在世间，你就是你有这个福德智慧的人，你也得有这个仁慈的这个德性，你才能有这样的福德智慧做第十天呢、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上这个第十天还有一个艺名叫释迦，要不然有的人就觉得奇怪了，哎，这个第十天他怎么叫释迦，不是释迦牟尼佛吗？就是他是从意思上来说的啊，就是说地势有的时候他也是这个仁慈的啊，仁慈的啊，有这种的，所以说他就是叫另外的叫释迦。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意思啊，有人辱寂寞人等意啊，对对对对对，你可以选这些意思中的其中一个吧，反正当时的时候这些资料都有查啊，都有查。先看看上面的这一段的意思啊，顺一遍啊，就是这些愚痴凡夫啊，他不知道我，他之所以不知道我呢，是因为他总是堕在了，就是说的是取舍啊，这两边总是堕在两边，要么是有，要么是无，要么是生，要么是不生，要么是凡，要么是圣，他总是认假作真，所以他总是堕在两边。虽然他们对我呢非常的恭敬，也有供养什么的，但是他并不知道我说法的真实意思啊。就是佛在这一块说了可大可大可大一段啊，就是他们并不知道我说法的真实意思啊，他们根本就不能够分别，就是我说的这些名到底是咋回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就是自心呢、啊，他们不通达，因为他们自心不通达，所以我说什么他就会记住啊。我说个不生，他们就想，哎呀，那个什么都不生的那种的空寂断灭，不灭不灭，就是像那种的钻石恒久远，有一个东西它永远不灭，是那样的一个不灭，他就是那么认为的。他是那么人，所以说就是我说什么他就会就是说的是根据他的那个妄想执着，他取一边舍一边啊，取一边舍一边，这就叫记着种种言说章句。所以说我一说不生不灭，他就说啊，不生不灭应该是什么都没有。他就其实他不知道啊，就是说的如来名号的这些差别啊，就是说的就像是陀罗释迦和布兰陀罗他们都指第十天一样，就是我虽然叫做不生，但是你看看你现在不是正看着我呢吗？你释迦牟尼佛现在不是正在说这个楞伽经呢吗？说的楞伽经说的多就是无量就是甚深微妙法呀，对吧？就是这个那他怎么是没有呢？就是他就这么说吧，就是佛说法他是根据情况来的，他是应病于药的，他有这个病他就得下这个药。你众生的病是什么特点呢？妄想吃圣啊，妄想吃圣啊，对于妄想吃圣的你就得说不生，就得说不生，这个时候特别特别强调这个不生啊，这个特别特别强调这个不生。所以说有的时候说不生，有的时候又说无自性啊，无自性，无自性就是说的他认为是有了他就说的无自性啊。对于那个的就是妄想吃剩的，就是特别要造作的要拿捏的，就说是不生啊。所以说这个还有一种另外一边的人呢，他就堕在了那种死寂里面，他不出来，这个时候呢那就不是说不生了，这个时候就得说妙有了。所以呢对于那种人是说不生，对于另外一种人他不说不生，他不说不生。如来名号他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你自己的自心啊不通达，你自己的自心不通达，所以说呢就是你就不能够把这些事情给他弄圆融了，不能够把一切的诸法都给他就是圆融，这就叫不解自通会归终极。就是因为你的自心不通达，所以说你就不懂得，就是我说了什么法你就不能把这些法就是把它圆融了，把它就是说的是归到这个不生不灭这儿，你归不到这儿，你就是都你自心不通达，一是一，二是二，有是有，无是无，你就这样一弄得没完没了，你根本就归不到，你归不到这个实相无相者，你归不到这儿，归不到这儿就是你的世界观，你的就是根本的这个知见就不会圆融，就不会圆融，这就是说的是不解自通会归终极。所以说呢，因为他这个自心的不通达，他没有办法圆融的去理解，不能够活泼的去理解，所以说呢，我说什么呀，他就记住了。他看见什么他也记住，反正是对于一切法他都是就是说的是随着那个言语的说他就蹦过去了，就记住去了，就像是那个狗看着那个肉包子，你给他扔一个肉包子，他嗖就奔过去了，他奔得可快可快了，你往外一扔他就奔过去了， 就是就是那样的，你扔个什么他都奔过去，就是见到什么执着什么，所以说我一言语一说，他马上又执着于我的言语了。嗯，如果是这是这一个，然后呢，就是说后面就是前面说了这个愚痴凡夫他的特点啊，前第一段说的是他的特点，他的特点就是说的他自心不通达。自心不通达，他没有证得自心的那个通达，所以说我说什么呀他就会执着什么，我说什么他都会执着什么，说左他执着左，说右他执着右，说生执着生，说灭他执着灭，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都会曲解我的意思啊，曲解随着言说就曲解了。然后呢他不光曲解了，他还个很过分。怎么个过分法啊？怎么个过分法？下一段说了，那些愚痴的人呢、啊、他是这么说的，这个意就是言，言说就代表了他的意思，言说跟意思是没有二意，没有二致的，没有二致的。为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意，就是这个因为什么这样啊，因为啊就是说的这个意啊只能通过言说来表达，只能通过言，这就叫做意无声，就是意这个东西啊它必须要通过言说才能表达，所以说你要是离开了言说呀、啊、就不存在其他的意义，你有什么想法你不是都要说出来才行吗，对吧，你不说出来的话呢你这个想法谁知道啊，所以说你可以这么说，言说就等于是意，意就等于是言说，这两个东西是一个，它不是两个。所以说呢，就是应该对于这个言说好好的研究，弄一个言说把它研究通啊，就是说的为止言说，就是说言说就是这帮人呢、啊、他把这个言说放到了一种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言说就代表了意，意就代表了言说，所以是他捧着就是佛的教言呢、啊、就是死捧着不放的，现在的这种的就是去圣师窑啊，就是这种情况更多了。嗯，我理解这种人啊应该是看佛经看的不多才这样，看佛经看的不多，学的都是有相的，做功德啊，积累啊，读一本经啊，越是这种人就是说的是越执着，他就是你就是你越越三藏你可能也不会有这种，你就越越大藏经，因为大藏经说的全都是让我们去除执着的，你放心好了。你看什么经啊什么的，你都会看到那里头都是让咱去除执着的。他要是多看，他长点见识，他也应该知道。他只看一两部经的，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尤其是看的又不是究竟的那个，他就只抓住那两个，你可不能给我改呀，你可不能给我动一个字啊，你动一个字你就完了。就是在经教界的这个字是一个也不能动的。当然这个规矩我们说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规矩是非常好，因为你要是动了其他人怎么办呢，其他人再动一个没过多久佛经就不是佛经了。嗯，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这个规矩是值得遵守的，我们也会遵守它，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说他是不是犯了那个死抱着那个的不放的了，别人要是万一在哪个地方的背经背错了一个字儿，这就完了，这就成了大逆不道的了。别的要是把一个经的这个会成了几个，就是从各个角度，从各个不同的这个大藏经里头看到了这个经，把它就是整理弄到一块儿说，这也完了，这都属于篡改经典了。哎呀，就是这一类的教下这一类的官司打得多得很，反正是各宗派有各宗派的斗争，我们不介入啊。有这个规矩，这是不成文的规矩，但是是有这个规矩，你去看大藏经你就知道了，怀疑哪个地方不对的他都是在下头做注解，从来不敢对于他进行一个就是那个修改。所以说我们啊，咱们师兄们啊，在整理这个古文的时候，整理这个哪怕是禅宗的，其实禅宗的错别字多得很，那个不通顺的什么的很多这一类的你看的，但是咱也不就是说不是实在错的，咱不给他实在错的，影响那个意思影响的很严重了，咱们在那个后面写上一个括号。大藏经是这样的，它是在下面注解，这一页的下面有一个横杠，横杠下头会注解这个字儿，应该是错的，它应该是那个字儿，它是这样的。这就是说编撰这个大藏经的这个人，他发现了这个错误，但是他并不改，他还留有原貌，他只是把这个错误在下面指出来。 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下一次再编撰大藏经呢，再合会的，他又整一次，那完了，哪一个人整一次，哪一个人整一次。但是呢，这个规矩好啊。另外一个，现在的你就看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说的是你背错一个，你就是和把它就是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归拢到一块儿讲，就是把它那个进行一个整合讲，那都不行了，那就哎呀大逆不道了，那都等于是篡改经典了，就这一类的，咱斗得厉害。人家我觉得人家讲人家的，你讲你的，人家学人自有学人眼，不是很好吗？他就一直在那批别人呢，他自己也不讲，因为这个经对他们来说太神圣了，他也不讲，他也讲不出来，谁讲的，然后别人一讲给他引用了别的一些经典，他就说错啊，有这样的。不说了不说了，这个地方不适合多说。就是说的是这些就是这个地方说的第二段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呢，他自心不通达，所以他会执着言句。更有甚者呢，他执着的还特别的理直气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意呀，意他并没有其他的东西做载体，意他并没有其他的东西做载体，意的唯一的载体就是言说。离开言说之外，你并不能知道什么是意思啊。离开言说之外，你并不能知道什么是意思。离开言说之外，你并不能知道什么意思，这也就表示着意并没有另外的一个载体，并没有另外的一个身。所谓的意全部在言说上进行了表示，所以说意就是言，言就是意，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死捧着这个教言，我们就是尊了佛的法意啊，就这一类的，这种的就说，这种的见解就来了。实际上啊，就是说的是这种的是扼杀智慧，就是这种的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见解。糟糕的见解，他不知道这个言说啊是没有实质自信的，就是他不知道言说的自信，就是言说的本身，它是一个生灭法，言说是生灭法，而意就是说佛说的言说这个东西是生灭法。他有人问了他答，他示现的时候的话他答，他是生的时候他有答语，他是灭的时候他就没有答语啊。所以说言说它是有生有灭的，但是佛所表达的这个意思是不生灭的，所以你怎么能够把言说跟意两个就完全画等号呢？它两个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但是它两个也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也不是截然不同两个东西，因为这个意啊，毕竟众人他是用言说这种沟通方式的，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需要用言说这种沟通方式把这个意表达出来。意它有这样一块，但是它绝不等同于完全的言说，因为言说是一种生灭现象，而意表达的是不生不灭。某些人字体偏小啊，他那个偏小的都是手机上的，手机上的它的特点就小。要是有人就要你道具究竟一来是什么呢？这个都是要有前提的，这个都是要有前提的，要看看那个人的实际情况。扼杀智，扼杀智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智慧，非常非常糟糕的见解，这属于扼杀智。或者这么说吧，这种糟糕的见解把他的智慧全部都给燃烧了。有人就要你道具究竟意来如何呢？我这里没有什么意，我这里没有究竟，也没有方便，道什么道啊？你说说究竟意是什么？那有些天人不用语言听法，是不是更好点儿？没有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这个应该是这样说，就是这种沟通工具啊，这是一种沟通工具，在我们的人他是用的是言语这种的声音作为沟通工具来表达的，这是我们的人。那个就是天人的那些的，尤其是你就像色界天的那个，他展示颜色就够了，还有他方世界的，你像香积世界的，他就是做饭的这个香味，他用这个来表法意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意无身故，言说之外更无余意，为止言说。另外一个呢，那他们那一个人呢，就有可能就会落到什么呀？意无身故，这个色相之外更无余意，还有这个意无身故，这个相机之外更无余意。他就是说的是沟通表达工具，沟通表达工具，不管是哪一界的，他总有他的沟通表达的方式，他的沟通表达的方式，他认为就是那个意的本身， 就这么说吧，实际上这是不对的。所谓的沟通表达是生灭法，而佛说的义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不存在你说的，假如说有一个世界的，他们是不用声音来沟通，那么他们就不存在这个执着了。不会的，他们只要用其他的来沟通，那个其他的那个沟通就成为了他们的执着。这是说的那些愚痴凡夫的见解，这些愚痴凡夫感生得天，天上的那种东西的那种沟通方式又成为他的执着了，就他这个见解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不存在哪个比哪个好点，哪个不存在哪个坏点的。凡是讨究竟义的都该一脚踹死，你能踹得死当然好了。万里无云天一样能表达出究竟意吗？不能啊，万里无云天一样一朵云来也，还哪个万里无云呀、啊。讨方便意的，讨意的多，讨意的多。袁师兄的意思是讨意都是只能讨一个什么，只能讨一个糖吃，那都不是真正的食啊，真正的食在你自己这儿，你讨是讨不过来的。这些都是大妄想呢，还究竟义？那你说说一个不是妄想的，我听听。大会一切言说，堕于文字，义则不堕，离性非性故，无受生也无身。大会，如来不说堕文字法，文字有无不可得故，除不堕文字。大会，若有说言，如来说堕文字法者，此则妄说。法离文字故，是故大会，我等诸佛及诸菩萨，不说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离文字故，非不饶意意说。言说者众生妄想故，大会若不说一切法者，教法则坏，教法则坏则无诸佛菩萨圆觉声闻，若无者，谁说为谁？是故大会，菩萨摩诃萨莫着言说，随意方便广说经法，以众生希望烦恼不依故。啊，这还能够发表情啊，举手投降。你不会我也不会，这里谁会呀、啊、这个地方啊，就是前面驳斥了那个恶烧智慧，还有愚痴凡夫。愚痴凡夫他自信不通达，所以他见什么就执着什么。更有甚者的那些愚痴凡夫，最糟糕的那些是啥呢？他认为这个文字就代表了文说言说，文字就代表了这个义，这个义没有其他的，这个文字言说就是义。更这就太糟糕了，这种的，这恶烧智慧啊，这种的就这个非常的糟糕，把他们的法身慧命都断了。他不知道啊，这个言说是生灭法，而义本身是不生不灭。他被传。没事没事，不踹你，你说说。啊，看样子袁师兄是会，他只是不敢说，怕被踹。不踹你，你说说。怕杨师兄。袁荣挑事儿呢。对，不饶意说，我现在把这个意思通一下啊，你们自己那个，我先通一下意思啊。这个 一切就是，然后佛出前面就批驳了那个愚痴凡夫，还有那种非常糟糕的那种死抱着言说文字不放的，批驳了愚痴凡夫，还有愚痴凡夫的那个见解之后呢，然后他就说了，就开始证显了，这就是前面是这个趣妄，后面是显真啊，现在就开始证显了，就是现在是正说了。大会啊，就是我告诉你吧，所有的这些言说呀，这些言说都是通过文字啊等等的表达形式的，它是堕于文字之相的。但是呢，这些意的本身它并不堕文字，它也不堕言说，就是这个法意这一块啊，这个法意这一块，究竟的法意这一块，它离开了有，它也离开了没有，它并不存在一个就是说的出生出来了，并不存在一个要靠什么出生。它也本身也没有身，就是意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直存在的，有言说没有言说它都存在，没有言说之前它也存在，就是意是这个意，这个存在是有东西吗？这个存在呀、啊、这个意呀、啊、它这个佛说的这个究竟意啊，这个究竟的意是什么呀？究竟的意是一切的住法没有，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它离开了有和没有，一切诸法它离开了有和没有，所以这个本质上来说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法的自性，本质上来说的它并没有生，它也没有一个生的载体，它也没有这样。也就是说呢，就说意这个事儿它跟言说是不一样的，意它是不是有也不是没有，意不是一定要通过言说做载体的，意也不是一定要有生的。这是这一段的意思。第二段的意思就是说，如来他说的法是什么法？他说的法并不堕这个文字，他就不是说的一定要依赖这个文字，这个文字啊，这个文字有无不可得故，除不堕文字。这个文字的有和没有啊，这个因为什么他不依赖文字？因为文字啊，它是一种生灭法。它的本质上来说的话，它都不可得，文字有也不可得，文字无也不可得。所以说呢，就是说的如来他说的法的特点，就是他不是一定要依赖文字，要堕到这个文字上就出不来了，因为他了知道文字这个东西的本质来说的话是不可得的，它是不可得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来借文字说法是有这个借的这个形式，但是本身来说的话，它并不是完全的依赖于文字，完全的等同于文字，不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如来不说堕文字法，文字有无不可得故，除不堕文字啊，就是说的是他就不会堕的，不就是说的他压根就不堕啊，不堕这个文字啊。要不然的话，他要是堕文字啊，文字一会儿有了那个意，那就有；文字要是没有了，那个意不是就没有了？文字要是不可得，那就意不是也不可得了吗？所以说啊，这个意，那就是随着文字的生灭而生灭啦，那就很糟糕了呀。而真正的如来真实意是不随着文字的生灭而生灭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你文字有文字无，对于如来意不增一分不减一分，这就是这个意思了。大会若有说言如来堕文字法，有的人要是说了如来说必须要依靠文字，这个说法是错的。因为什么呢？如来的究竟意它是离开了这种的理解，离开了文字是什么？文字就是我们能够听得到，我们能够思想得了，我们能够研究得了，就是这个文字的意思，就是离开了我们的理解分为的分别的这个范畴，它远比我们理解分别的这个范畴要大得多得多，这就叫做法离文字故，它跟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研究不相干。文字是什么？文字就是我们能够分别的，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能够研究的那个对象。它离文字的意思就是说的，我们分别也分别不到它，我们研究也研究不到它，我们抓也抓不着它，我们想也想不到它。哎，这就是说法离开文字故。所以说我跟诸佛呀，就是说的是没有说过一个字，也没有答过一个字。为什么呢？因为究竟意离开文字，哎，这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了，就是我从来没说过法，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你可别说我说过法，若说如来说法者，即为谤佛。 就是这一段了，然后我们再看的话，下面又说了，下面就是说了这一段，这一段说的挺过瘾的，我觉得挺过瘾的，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如来的究竟意，他是这个不堕到文字言说里的，如来的究竟意是离开了文字言说，我们分别想象研究他都研究不到他，都研究不到他，究竟意这个地方上离开了任何相的表达。离开了任何相的表达，所以说我们就从来没有说过法，我们也没有答过法，因为有所说有所答全都是方便，有所说者有所答者有所指示者全都是方便，法离开所有的这些方便，其中这种方便最典型的方便就是文字言说。又说了一句无法法，陈师兄上来了，好久不见了。无法法，如果是说了一句无法法，既然是无法之法，你怎么听到的？既然是无法的法，你又怎么听到的？前面的这一段说的是究竟的，说的究竟的说完了。说完了，后面的呢又一转，话音一转，佛就说了，但是呢他也并不是就不就是为了利益大众而说，非不饶益说，就是他也有饶益说，就是为了大众的需要，他该说也得说，法离开了文字，所以说我根本就没说过一字，根本都没答过一字。下面话锋一转，哎呀，该有利于大众的，该说还得说，该说还得说，这就是非不饶益说，就是说还需要饶益说，饶益大众故，哎呀，勉强说说吧，就是言说啊，是众生的妄想。众生的妄想，你要破这个妄想啊，你也要通过这个言说这种手段，让他能够领会啊，让他能够领会这个道理啊，再去做呀，对吧？你如果你什么都不说，你都没有跟他的沟通了，那个就不存在效法了。你跟就是这个智者跟愚者之间，如果没有这个沟通的桥梁，没有这个方法的话，那就没有这个愚者就永远是愚者，智者就永远是智者了，那就这个就佛法就没有意义了啊！就是说的，你如果真的什么都不说的，那佛法就坏了。哎呀，总而言之，你别就是这个地方不能说，一说就错什么什么的，开口就错什么的，这个东西啊，这是对修行人自己来说的。开口就错，你这个时候的话你没有认清楚，你开口就是错的，但是到后来就不是了，你这个地方不立依法，依法也不立，这个时候的话你该说要说的，你不该说也是你的错，这个时候就应该说，不仅应该说，还应该大声的说，这叫狮子吼。狮子吼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就不能够退让，他都欺负到你这儿了，他都说法说到这么邪的时候了，全身边的人全部都是说邪法的，你一看身边的人不对，你就退了，这个时候你更应该发大声，把那个声给说，把那个正法给说出来，这叫狮子吼。狮子吼就是佛是说过的，就是你该说的时候还不能躲，就该你吼的时候，就是就得该吼就得吼，简单就是这个意思。这一门的文字怎么看着比前两门通顺呢？不会是因为我顺的比较通顺吧？惭愧惭愧，还是一个人的，我没看出来是两个人的。这个东西也可能，袁师兄你在这儿的时间长，我觉得这个名相还是一致的，我觉得就是楞伽经的名相还是前后一致的。楞伽经的名相还是前后一致的。26门到31门晕死，惭愧惭愧，那是我们没有说好，所以让你觉得晕了，惭愧惭愧。袁荣啊，他那个什么过，他那个这个经姐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他又帮我过稿。他这个过的稿我记着就是32门过的可累死我了，我记着是这个32门的稿子可能就上万了，好像是。因为他这个32门很长很长，当时的时候袁荣过啊，所以你看着32门特别好理解，你熟悉他。这个 非不饶一说，众生妄想故，若不说法则，这教法就坏了，教法就坏了，教法就坏的话，就没有一个法了，那也不存在诸佛圆觉声闻这个菩萨吧？为什么呀？因为没有愚痴凡夫告诉那个就是没有人告诉愚痴凡夫，还有一个智者跟你们是不一样的，还有觉悟的人他跟你们是不一样的。还有觉悟者他跟你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他怎么个不一样法呢？他是这样不一样那个不一样，然后他通过什么最后他能够达到这个不一样的呢？没有人告诉他呀，那愚痴凡夫还不永远就是愚痴凡夫了？在愚痴凡夫那就是天下全都是无愚痴凡夫，天下乌鸦一般黑，你也别想弄出来一个声闻缘觉二乘罗汉还是说菩萨佛，这些都别想弄，所有的这些全都是愚夫愚痴凡夫了，因为就不存在教法了，不存在教法了，就是在愚痴凡夫那就等于是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缘声闻缘觉没有圣者了，没有这些圣者了，还存在着谁跟谁说教化谁啊，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的言说是一个桥梁啊，它是众生和佛之间的桥梁，就是说你该说的时候还是要说，又为了帮助他还是要说，它是一个沟通的桥梁，我们就是也没毁坏，也不毁坏它，但是你知道这个桥梁这个东西，你可别剁到这儿，你扒住这个桥死活了就不走了，你也不往桥跟那个，你也不往对岸去迈一步，你就扒着这个桥头，你就抱着这个桥头上的那个狮子头，你就抱在这儿，你就死抱着不撒手，你愣是不往前迈一步，你说说你永远在桥中间站着，那不是很惨啊？那就是说前面的执着文字的那些人，执着文字的那些人，他是一个他是一个桥啊，他能够让你到彼岸啊，对吧？但是话说回来的话，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够一直抱着它，不能一直抱着它，但是你该用还得用，该用还得用，就是这样。所以佛说法是活泼的，我觉得在这一块啊，就是说的是你那个就是说妄想执着很重的人，如果妄想执着就是很重很重的人，假如说他不是修心中心的，他看经也不要看一部，他应该多看经。他不应该只守一部经，他应该广看经论，广看经就光看经，光看佛经就行，光看佛经啊，前后研究研究的，不能够就是说的是就是以论为主，因为每个论它的出发点不一样，它论的作者不一样，你就光看经，它越藏越下来，它这个知见都不会太差，我想的它不会偏到哪儿去，不会偏到哪儿去。就怕的是只看一两部经。哎呀，就剩下来的就是那些的，他都没有心思在佛经上钻研的，然后呢，他的曲解佛经歪曲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就这一类的，头疼死了。这是这个一类的，就是说的是该说的还要说呀，该说的还要说呀。如果是都不说了，那众生看来也没佛，没有菩萨了，那也没有办法教化，让这些愚痴众生就是觉悟了，也没法教化。所以说该说还得说。所以就是这是三段论，前面是说了这个法离文字，后面说的是要为饶益者说法。这两个加到一块儿，就是你们这些菩萨们呐，不要执着于言说文字，不执着于言说文字，但是呢，不执着言说文字以后，不立言说文字，暂时在这个的基础上以后呢，哎，你就会根据他的情况。根据他的情况广说经法，方便广说，这个应该说有，那个应该说无，这个应该说这个如来藏，那个时候说空不可得，哎呀，这就会就是随意方便广说经法。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毛病各不一样啊，众生的毛病各不一样，你根据他的毛病不一样，你就是说法也不同。所以说咱们为什么会就是说老师提问题的时候会经常的建议他，当然我们不是强制着要怎么样的，经常的建议他说一下自己的情况，说一下自己的情况，就说你是修了心中心呢，你没修心中心呢，你修六字明啊，你修心中心多少座了，这个情况说了之后的话，大概万一有一个估计呢，根据你这个修的这个情况，老师知道你修的这个情况，回答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因为你不同时候，你修行到不同的阶段，你的心态它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呀。所以说根据你那个心态，知道你的毛病是什么，他回答你就好针对你。所以说我们一般的不了解的，你刚上来的这些学人，你问问题的时候，你要是修心中心啊，或者不修，你最好都坦白的说，不修也没什么丢人的，主要是了解你的情况，好针对你。你的情况来说问题，你比如说对修六字明的，我的建议就是你坐下多持六字大明咒，持的越多越好，好得很。对于修心中心的，那坐下持咒不对，坐下持咒不是观照，除非是你妄想执着深重，这个时候你通过持咒让妄想执着松动了，妄想执着松动了，咒也应该放下，因为这个观照不等同于持咒，不能坐下一直靠持咒来代替观照的，这是不对的。 就所以说答的情况就各自不一样了。没有一点印象，那不一定。你现在就觉得这三十二门好懂呗？看一下这个有什么没有了？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向下学。这是第三部分了，就是我即诸佛为彼种种异解众生而说诸法，令离心意一时故，不为得自觉圣智处。大会于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限量，离二妄想处，菩萨摩诃萨依于意，不依文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坏第一意，也不能觉他堕恶见相续，而为众说不善了之，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也不知言句。若善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通达章句，具足性意，彼则能以无正无相乐而自娱乐。平等大乘建立众生大会，摄受大乘者，则摄受诸佛菩萨圆觉声闻；摄受菩萨诸佛圆觉声闻者，则摄受一切众生；摄受一切众生者，则摄受正法；摄受正法者，则佛种不断；佛种不断故，则能了知，得殊胜入处，知得殊胜入处。这个菩萨摩诃萨常得化生，建立大乘十自在力，现众色相，通达众生行类希望烦恼住相，如实说法。如实者不异，如实者不来不去相，一切虚伪息，失名如实。这一段就是更进一步的说了，我们还是呀，这个我看看啊，把这个分开。先看这一段，先看这一段。前面不是说了吗？愚痴众生怎么样？还有一种愚痴众生里非常糟糕的恶见怎么样？然后呢，实际上呢，这个言说它是怎么样的呢？言说它是两个。第一个来说的话，这个不要执着于言说，法是离开了言说的。另外一个的话，为了饶益众生，该说也得说，所以说呢，就是不能够立言说，但是呢，要广为方便，广为方便的去言说。然后就后面就引到了这个地方上了，引到了就是说诸佛这个地方上了。释迦牟尼佛还有一切的诸佛，他为了种种种种的众生啊，都说了种种种种的法，说种种种种的法呀，有的时候说有，有的时候说没有。有的时候说生，有的时候说灭，有的时候说生灭，有的时候说你比如说苦集灭道，有的时候说常乐我净啊。所以说他说的是各不一样，但是他说法的目的是什么呀？都是为了让咱们离开妄想执着的。哎，就这一点，你抓住这个共同点就行了。都是为了让咱离开妄想执着，所以说你那个方便是干什么的？你要是这个方便让人家越来越追逐于这个妄想执着，让他在这着相着得乐不思蜀似的，那一类的就不对。都是为了让你离开妄想执着的，说一切法都是为了让你离开妄想执着的，就是然后呢，这个让愚痴的凡夫离开妄想执着，他这些呢就是不是为已经证得自觉圣智的圣人说，就是说啊，这个就是佛性啊。你就是你见着老师，你见着咱齐老师，你天天说啊，这个就是佛性，我就明白了，你啥意思啊？你是啥意思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你天天的拿着这个就是佛性，这个就是佛性，你是啥？你要是对于那个说他不是佛性的，你对他说行，咱一圈都是修心中心的，谁不知道啊？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一句啊？佛他这个地方并不立一个东西，所以说呢，正得自觉圣智的人，他这个地方你也不需要立任何的佛法。所以说佛法不为这些人说，不为这些人说，不就是说这个你他是不利的，他并不是利的。你要是没事了佛法就搁一边，你要是有事儿，那佛法派的用场可深呢，可大呢，可广呢，种种种种的方便法都是为了让你这有事儿去掉，这个有事儿变成没事儿。劝修各种起用法的人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法啊？ 现在咱们是止不住了，袁师兄，我知道你，我知道有人在劝，我都跟那个人说了，那个人他别说迁座了，他还没有修迁座，他修六字大明咒，他凭什么修大随求啊？大随求的那个修法，他也是就是心中心的那个佛心经的下卷啊，而且大随求的那个法，他说的这个法要也是在说了心中心法要之后再加上的大随求啊，他两个都是连着的呀，你都心中心你都跳过去了，你修大随求，你先修六字明吧。这咱说是咱说，人家要弄咱弄不了，现在啥花样的都有，他为了这为了那弄的啥花样的都有，那个我们也控制不了，问题是都怪这些学人，我们现在别怪这些说法的人啊，我们怼不了这些说的这些劝修的这些人，我们只能怼学人，你眼睛瞎呀、啊、你要去修那些起用法，你还修心中心干什么啊，你直接去修起用法呗，你瞎了吗还是怎么了，你到心中心里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为了这个用那个用这个符那个咒的，你就为了这些吗，你跟个神汉巫婆有什么区别啊，就是啊，就是这个学人这么瞎，你干嘛呢，就是他趁早的就走算了，你修那起用法也不会有啥用，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就这么说他，他一听说没啥用，他有的人可能就不修了，那也确实没啥用，你得心里头没有挂碍以后这些事儿才能起用，佛心经的下半部也有讲这一点，有提到过这一点的。对，就是说的说这些法是为了令离心意意识，为得自己那个什么的，不为得，咱不能够控制住人家的嘴巴，但是呢咱有咱的说法的方式，你这些人你瞎不瞎呀，你去修什么这起用法那起用法，就佛说的那佛心经都白说了，你看没看过佛心经啊，现在的修的人多了，林子大了，啥鸟都有，瞎子可多呢，你就是世间上你不好好的挣钱，你不好好的干活，你就想挣钱，你咋想的，不是信不过来，那些起用法还不都是、那个方便相的，还不都是那些相的，还是那些，对，他自己瞎，活该他。对，离心意意识。我们接着说这个，说完了第一句了，刚才说的这个杨子涵贴出来的不为得自觉圣智处，不为得自觉圣智处，这个说完了，说完了，然后呢再看下一句，就是说的是这个诸佛诸菩萨是指什么，就是他和诸佛就是说这些法呀，都是为了让他离开心意意识，都是离开了心意意识，正知见应该是什么样啊，正知见他知道一切法的本质是不可得的，诸法都是都不在心外，都不在心外，他并没有实质的自信，你心上想开心了又不开心了，他根本都没有实质的自信，他是变化的，你是捕捉不到的，这就是心法的特点，这就是一切唯心的特点，一切唯心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一切诸法都是在你的心，都在你的心，它并不在你的心外，也就是一切法并没有实质的自性，你捞个什么捞啊，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限量，这样的话就离开了两种妄想，离开了两种妄想就是指的是能所，就是离开了自他两种妄想，或者说的是能见和所见啊，能见和所见，这个见分和相分啊，这都属于是两种妄想，就离开了两边，离开了两边，这两边在二妄想一般都是指的是能所，能取和索取，没有一个能取，也没有一个索取，你修佛法不是让你成为一个超人的，虽然说你一定程度上比以前好像工作效率高一点，显得超了一点，你不是真正的超人，所以说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限量，离二妄想，这个地方上才是真正的佛的知见，佛的知见，所以说呢就是诸佛菩萨都是依于这个意，都是依于这个意，他并不依靠于文字，他并不依靠文字，这是说的是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是在这儿，他就是他知道一切法都是不可得的，一切法都是自心所现的，并没有实质的自心的，所以他是离开了两边的对立，他离开了两边的对立呢，不利任何的东西，所以说他能够为种种的生病的众生呢，说一病而开的那个药，然后令他能够就是痊愈，能够令他就是远离妄想执着。这些啊，都不是为那个病好的人，都不是为那个已经没事的人。已经没事的人，你没有必要这么说。你说个佛，说个法，都是多事了，没有必要。所以说他是不为得自觉生智说，这是这一个。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他依于这个意上呢，他就不动摇，他的语言文字就活泼了。这是这一个。如果是呢你学佛了，就是这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就说这是你是跟随着释迦牟尼佛来学佛了，这样的人就属于善男子善女人。但是你虽然是学佛，你学的实际上是文字，你并没有学的那个意，你总是抓着这个文字不放，糟糕了糟糕了，就是说的究竟意让你给坏了，都让你给坏了，就是佛就这么说吧，你抓着文字不放，你是坏佛法者。你别看你是一个学佛的，这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坏第一义，自坏第一，你把这佛法给坏了，你也不能够利他，你也不能够利他，然后呢你就在你的知见里头，这个糟糕非常非常糟糕的非常非常邪的知见里头相续不断的堕里头了，你再去跟别人说呀，哎呦我的天哪，你跟别人说的话就是你这太害人了啊，太害人了。就是说你这样的话呢，你也就是不能够了知一切法一切谛一切相，也不知道章句到底应该怎么用，你不知道一切法是怎么回事，你也不知道一切谛怎么回事，你也不知道一切相怎么回事，你也不知道章句，因为这些啊它是有规律的，它的规律它都是本质上是了不可得，它就是这个规律，它有这个，有你掌握住了这个规律之后，你这个对于一切法对于一切谛对于一切相你都会应用的通达活泼，你不知道这儿你就在这儿有阻碍了，有还是没有这就成了阻碍了，能还是不能，这都是阻碍，都成了阻碍了。所以说啊，他就是这种人，他就是恶见相续，然后也不能够知道这个言语的意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正确的应用这些言语。假如说呢，你善于这个善于了知一切法一切谛一切相。通达章句具足心语，这样的话就能够以无相乐自娱乐平等大众现令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自己彻底的通达了，你自己彻底的通达，你就能够自利还能够利他，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若善一切法一切谛一切相通达章句具足性欲，如果是你善于了知一切法一切谛一切相了，你就是把这些东西都了解透了，你这个章句你也通达了，然后呢你这个地方你说话的话你就没有离开究竟意了，这样的话他就能够用这个无相，就是无相乐，无相的这个乐就是大乐了，无相的乐他不仅能够自利还能够利他，那个平等的建立大乘，建立这个建立大乘来利益众生，他这个地方啊什么叫做善一切法一切谛一切相呢，稍等啊，我把这两句加一块了。我把这两句加一块了，就是说善一切法一切谛一切相通达章句具足性义，他怎么样做到的呀？善一切法的前提就是这一个，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现量，离二妄想，这就能善一切法一切谛一切相，一切法无所有，一切法自心现量，一切法离二妄想，一切谛无所有，一切谛觉自心现量，一切谛离二妄想，一切相无所有，一切相觉自心现量，一切相离二妄想啊，这就是通达了章句了，具足性义了。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说法了。所以临济说啊，就是你要开口说法，一句里头要含有三玄，三玄里头要含有三要。你说说试试，你咋说？一切法无所有。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手机小伙伴贴的就是我要打的。离文字者，依文字者自怀第一义，这就是这个。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 后面呢就是怎能以正无相乐而自娱乐，平等大乘建立众生。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用大乘佛法来救度众生，是这个意思，用大乘的教义去救度众生。大乘的教义是活泼的，它才能够救度，它不是广狭的，它不是偏狭的。继续再往下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后面说的那个时间到了，我还没说完呢。行了行了，这一段说的这个意思大家都能明白。看看，不了，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该到这儿了。我标一下一个红字儿，要不然的话下一次的话张浩讲他就不知道从哪儿讲了，该从这一段讲了。好了，看看大家还有修行问题没有了。这个剩下来的这个摄受大乘者，就是说摄受大乘了，就是你建立了大乘了，哎，这就能够救度众生了，这就能够殊胜自在了，这就是这样了，这是真正的如来，这是真正的如来，这就是这了。真正的如来是不来不去，去一切虚伪啊什么什么的，这就是这。没事没事，没什么没什么，你这都能看懂，杨子涵这都能看懂，这咋看不懂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了，没有的话就下课了，不拖堂。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吧，袁师兄到这儿吧。好的，好，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